东人狂傲自欺，毫无手足之情。当以色列人面临大难的时候，他们竟然不出兵救援，反而幸灾乐祸，趁火打劫。所以惩罚和灭亡一定会临到他们。为你送上俄巴底亚书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看俄巴底亚书其他的章节和教训的。第十到第十四节是第三个段落的第二部分。不管是在昔日或是今天的法庭上，要让被告人定罪呢，一定要首先指出他的罪状是什么，犯了哪几条的法律呢？那一方面是要显出法庭的公义，一方面也要显出犯人罪有应得，并不是冤枉好人的。那么以东人被控什么罪名呢？第十到十四节就列出了以东人的罪状。以东人第一条的罪名可以总结为冷漠无情。第十节，向兄弟雅各行强暴。那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兄弟之间竟然是没有友爱，反而是遭受到欺凌。我们可以想想神在这个控诉里所包含的愤怒是多么大，因为这种的做法实在是有违反人之常理呀。可是以东人就是这样的对待他们的兄弟了，换来的就是羞愧和永远的断绝，可以说是他们罪有应得的。第十一节，那我们应该留心有两句话，就是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神对公义的要求跟一般世俗不同。那经文的内容大概是反映出巴比伦围攻犹大的日子，当犹大国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当中，以东人什么都没有做，表面上好像是保持中立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日犹大的难民四处逃亡，哀鸿遍野，以东人却是拒绝让这些的难民进入他们的境内去避难，而且在他们感到饥渴的时候又不给他们有什么补给的，就任由这些的难民在旷野长途跋涉。巴比伦人不需要花太多的气力，就可以把这些的漏网之鱼全部都俘虏了。在远处观看的以东人只是说了一句，嘿，都被抓住了。那面对这种的情况，你会怎么想呢？原来容让暴力发生而默不作声，在神的眼中就已经是犯罪了。神认为这种态度是同伙的行为，不制止犯罪，不救援受害者，神把这些人都视为是一起来犯罪，是罪犯的同伴啊。你没有想过情况是这样的严重呢？中国人不是有一句俗语说吗，各家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虽然很多人的口里心里都不会认同这句话，可是在行动上却是有类似的事情。他们看到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只要那个不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就保持沉默。不过我们要想想看，即使是从一般公民的义务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判断的话，这种态度也是不恰当的，更何况是作为天父的子女呢？耶稣要求我们做世上的盐和光，但是我们是不是容许那些黑暗不义的事不断的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呢？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的想一想，让身边的人被不义所伤害而置身事外，一点也不觉得心疼，没想过要帮忙的，那么我们心中的怜悯 心中的公义究竟有多重要呢？这种的心态是不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呢？那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去想想看的。经文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留心三个不当，那这个都是责备的用语啊，用现代的话就是说不应该了。那么以东人做了什么被神所责备的呢？原来他们在幸灾乐祸。经文形容以东人瞪眼欢乐，说狂傲的话，在冷眼旁观的同时，以东人的嘴巴也没有闲着。你仿佛听到了以东人在犹大人遭到大难的时候说活该，应有此报，甚至是做得好之类的话。可是这一节的开首明明的写着，这些被冷言嘲讽的灾民正是以东人的兄弟呢。那看到这里呢，你会不会对以东人的言行感到有一点点的寒意呢？第十到十二节只是一些心态上不恰当的指责，先知斥责袖手旁观冷眼相看的行为。那么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就是最严重的控罪了，中国人常说的罪无可恕，大概以东人就是犯了这些罪行。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了以东人的罪行，就是趁火打劫，助纣为虐。这两节的经文一共有五个不当，那都是呢啊先知在指责以东人非常严重的行为的。第十三节描写以东人进他们的城门，是指以东人跟随着巴比伦的大军进入犹大的城邑，一个征服者的形象出现在犹大的国境之内。在兄弟之邦遭遇患难的时候，不仅没有加以援手，反而是加入了敌方的阵营里，一起去侵入犹大。这个分明就是趁火打劫的行为。从列王记下的记载里，我们晓得巴比伦人攻破耶路撒冷之后就焚烧抢掠，以东人混杂在巴比伦的大军当中。我们可以顺理成章的想，他们来干嘛呢？当然就是来分一份了。经文描写以东人看着他们受苦，更进一步的是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使犹大人蒙受更大的痛苦和哀伤的。第十四节写到了以东人的助纣为虐，岔路口呢是指道路的交汇处，当巴比伦人从北方西方进入到犹大国的时候，那因为呢东边是死海，已经是无路可逃了，犹大的难民就只能够向着南方去走。以东正好在犹大的南边，但是把守着犹大人唯一活命之路的以东人呢，却以两种残忍的手法去对待犹大的难民。第一就是屠杀这些孤立无援的兄弟，第二是把这些的难民抓起来交给巴比伦人。那个结果你就可以知道了。第十三和第十四节记载了以东人最邪恶的罪行。弟兄姊妹啊，或许呢我们不会好像以东人那样的会趁火打劫助纣为虐，但是我们仍然要小心自己的心态。我们要常常的反省，是不是在那些应当仗义直言的时候，我们却是非常的沉默，应当在扶一把的时候，我们却袖手旁观呢？我们要明白，容让罪的存在，任由罪恶滋生，到了最后，我们可能会习以为常，变得接受罪恶，以错为对，我们的价值判断就会被扭曲了。自己有份参与罪的时候，也认为没有错啊，因为我们已经麻木，心眼已经盲了。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提到了神对他子民的期望， 这节的经文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但愿神的子民都能够持守这个呢，成为他们行事的原则。第十到第十四节是一个控罪，第十五到十六节就是以东人的判决书了。第十五节尤其是针对以东，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那么读到这一节的经文呢，你是不是联想到中国人的一句谚语，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以东人的不义，神没有视而不见。当日子来到的时候，神要施行惩罚的时候，以东人不管怎么样都是躲不了的。公义的主仍然掌管着，他一定会按照他所定的时刻去行事。第十六节就是一个很普遍性的裁判。当天欺压犹大的并不仅仅是巴比伦和以东，还有其他近邻都来踩一脚。那这些呢，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当他们所做的是不公义的时候，当他们所做的都是罪恶的时候呢，神并没有视而不见。当犹大已经受了他应得的惩罚之后呢，其他行事邪恶的国家接着下来也要面对神的审判。这个呢，彰显了神的权柄和神的公义。俄巴底亚书第四部分是第十七到二十一节，是复兴雅各家的应许的信息。如果我们留意第十七和第十八节，就可以发现经文是回应着第十三跟第十四节。当日以东人好像已经把犹大毁灭了，没有希望了，但是犹大人在神的保守当中竟然能够有逃脱的。就凭着这些存留的少数人，犹大得以复兴。相反的，以东人却是完全的败亡了。在经文里，雅各家、约瑟家是全以色列人的代表，以扫家就是以东人的代称，两者最终的命运成为了强烈的对比。火跟碎秸相对，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比喻。一个是兴旺火热，另一个呢却是被烧遭灭尽了。那我们要留意经文的总结，就是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神说的，不是那先知按照自己的意思说的。神就是那位公平施审判的神了。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是以色列人全面复兴的描写，过去的失地全数归回以色列人的管辖，南地曾经被以东攻占了，但是现在以东的地图呢却被犹大人所取得。非利士人是犹大国西边的强敌，现在西部地区的居民可以过太平的日子了。以法莲、便雅敏都是以色列北方的重要支派，在这里呢是借喻为以色列的北方的疆土。撒玛利亚更是北国的首都，现在都重归以色列人所有了。经文的这种铺排在于说明以色列的复兴不是片面的、个别的、短时间的，而是全面的、永久的复兴。经文也暗示了散居和被掳的犹大人都得着眷顾的信息。第二十节上半节可以翻译为被掳到哈腊的以色列人必占有迦南人的土地直到撒勒法。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一节记载，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那些在主前721年被赶逐到远方的以色列人可能已经被人忘了，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 现在他们可以安居在原来属于北方支派的土地上，而且那个领土非常的广阔。因为撒勒法是北方推罗西顿之间的一个海港，这里本来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西法拉呢，大概是指着遥远的地方，这里是指散居到远方的犹大人都可以回归故国，在南地定居了。第19到20节的预言，对于当时饱经忧患、国运衰微的犹大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是当日犹大人当中的一份子，你会相信俄巴底亚先知的预言吗？还是以为这个简直就是疯子在胡言乱语呢？但是在第21节，先知一再的声明，这件事情是一定会成就的。锡安山就是圣殿的所在，是以色列民族的象征，他一定会复兴的。以东一定会被审判，所根据的就是这个国度是属于耶和华的，当中的主权是属乎神的，他一定会秉公行义。所以呢，所有属于他的子民都是很有盼望的。那弟兄姊妹呀，不晓得您对于公义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呢，还是按照神的标准呢？在患难的日子当中，你是不是仍然仰望神，相信他会保守信徒呢？当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呢？是选择保持沉默呢，还是尽力的维护公平公义呢？当我们研读完了俄巴底亚书的时候呢，我希望这方面真的可以给你一个很明确的取舍的方向。非常的相信呢，当天先知的宣告在今天呢仍然是我们行事的唯一的准则。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实践神国的公义，让万民都可以看到神的光辉吧。